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黄金背啊，昼夜长垂，罗邦化主为千尺，也就是说，阿弥陀佛这个金背啊，昼夜六时，常常的接引众生。他的手就像虚空一样啊，尽未来际常接引，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一直接引，也就是等着你啊回头是岸。我们呢在这其中间啊吃尽了苦头也不愿意回来啊，等你呢有一天悟到阿弥陀佛的时候啊，了解了阿弥陀佛的这个背影啊，长时间拖着我们，长时间见着我们，安慰着我们，方便着我们。等你回头想见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都欠你迟到了啊！我们自己啊也会感觉到，你一见到佛，才知道你自己啊是个立志回头是岸。就是我们一直见不到佛，只不过是在佛心中这个例子常常不肯见佛，所以见到佛的时候才知道你多么的大逆不道，你长时间啊做违背佛的事情啊，你只有见到佛以后你才知道。我们现在感觉到啊，这是师父在说啊，没感觉是吧，以后现在不哭将来哭也可以，反正你有一天会后悔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啊。能早一点觉悟，你早一点解脱，你现在觉悟现在就会感受到。他说为许得人行人得伟，就是说阿弥陀佛常常接引尊生，希望你回来是吧？为多的呢？他这样为什么这样接引你呢？为什么要这样等等着你呢？就是为多的一件事情，就希望你啊，这个皈依三宝，回到他的故乡，回到他的怀抱，这样。所以这样就是说，多为多就是啊，这个《无量寿经》里也有，《无量寿经》里面那个。释迦牟尼佛啊创弥勒菩萨的时候，他说啊，在此世界啊受点小苦，将来受无极之乐，就是在此世界受一点小苦。什么小苦呢？就是皈依三宝，跪在那个地方向皈命阿弥陀佛。你看释迦牟尼佛他这么谦虚，他为我们皈依三宝，带我们解脱，跪在那个地方他怕你脚痛了是吧？是的，他说啊，跪在那，就是说你跪在那个地方想回归，他本来是建议你回，还是呢？还说受一点小小的委屈，你的身心，啊，那将来受无极之乐。你看佛陀讲话，多么慈悲啊！是吧？我们给了别人的东西，我一定会念念自傲的，说啊，我给你东西，你都不感恩我一下。但是佛陀说，我给你东西。还心疼你的小手，是吧？你拎着东西，还怕你拎重了，是吧？辛苦你了，拎一下。他送东西给你，还怕你手重了一点。你看佛陀他这个人，他的思维啊，这是祖师写的，我就感觉到这个祖师啊，他这个啊，中分祖师啊，他这个心好细。为许行人得伟，就许愿了。他说他的愿望，希望你皈依三宝，来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这个啊，我们建寺庙啦，没事情陪这个喝喝茶，然后聊聊天，讲讲是非。然后建寺庙干嘛呢？他不是为了解脱，为了喝喝茶，讲讲是非。他说。 我们没办法做到像佛陀这种心态，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令我们解脱，没有一件事情是白费的。我们呢做事情都会想讨个名利啊。所以呢，这个白玉豪古金母密勤贫愿者成当，阿弥陀佛白毫婉转呢，就是阿弥陀佛的白毫，就是说阿弥陀佛这个诸佛都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我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其中一个白毫光眉啊，眉间白毫啊，佛陀的眉间白毫还有二乘常，就是远远看到佛了，头顶上会放光的啊。但是光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光，这种光啊，我们看到以后啊，一点都不怀疑，不惊讶，真的，它是一种自然生的佛光，就是那个人在你面前，他的脸都放光，是不是？就是说。很多人呢可以看得出来，那身上黑光，就一看那个人快死了。我有一天我自己看到了一个人呢，我感觉到头上放黑光，我当时不敢说啊，不敢说，过一段时间那个人真的死了。所以我当时我后来就想，那个人我见面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身上放黑光，就是那个人就命不久矣，是吧？是头上安头上不亮了，是吧？褐色阴暗的光，他是快要倒霉了，他这个头阴胆这个地方黑色的，有的放黑阴暗的光，就是说这个是真实存在的，知道吧？你不要以为佛陀放光觉得好奇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是迷信，真的不是迷信，头顶上真的有光。那么说他这个光呢啊，我们在看这个光的时候，跟你的美是相应的，是吧？在你看到这个光的时候，你的美也会放光，是吧？所以呢，见到佛陀的美好这个光的时候，我们可以解脱，是吧？那不只是你亲眼看到，就是说你闭着眼睛观想美好光，也是功德不可思议的，知道？就是说你在房间里想阿弥陀佛或者是诸佛眉间之光，就是围起的光亮亮的，你看到亮亮的就可以了。然后说看到这个光，这样你清晰地放出来了，意想了，你也可以获得解脱，这是不可思议的，对吧？不讲，就是说你没有任何愿力，没有任何想法，就是你是一个乞丐或者是一个什么人，走在路上看到佛的时候，那光看到这个光，然后你闭着眼睛想一下，或者看到的时候，你都可以升到天堂。这个是一种凝固的正气，知道吧？就是说这样你看到这个光，你发现你身体啊一股灵气的感觉，就一股正气就会出来，我这个正气可以令你解脱，知道吗？所以家里有一根佛在那个地方，一家人都能解脱，啊，所以我们家里供一尊佛啊，供一个啊，那头顶上有这个啊，头顶上一个这个相好，还有胸口这个光也可以，啊，这个光都是利益众生的，就是说这样你看到这个光都发亮，啊，你都可以解脱。就是不信佛的，你爸爸妈妈呢不信佛，为什么有人他死的时候搞一个阿弥陀佛挂在那个房顶上，让他看到就可以了？他看到，不管他愿不愿意，只要他看着盯着，他身上的正气就会出来，正气来升到天堂是没有障碍的，真的没有任何障碍。见佛了生死，与佛度一切，知道吗？所以你们家里爸妈小猫小狗死的时候，都可以互相爱，让他看一样他的眉间啊，看看他的眉间，这悲好，这个悲欲好啊，这个功德是非常快。阿弥陀佛的悲欲好是右旋的啊，右转，右边就是变成顺承于尊山，也顺承于法，顺承于大悲心。佛陀的光明是不动的，但是呢大悲心重，大悲心呢是顺承众生的。是故呢，尊生看到白玉豪右旋的时候啊，顺承尊生。什么叫顺承尊生？顺承尊生就是不利尊生，不利尊生，尊生在吃喝嫖赌杀到淫娃，这叫利，知道吧？但是呢，又遇到佛光不可以解脱，因为佛陀不利，不是说，你利着佛陀是顺着，你违背了佛，那么说你见了佛，佛会把你打进地狱，会不会？告诉你不会的。佛陀是顺承于众生的， 你怎么样的见到佛，你就怎么样的解脱，知道吧？所以佛陀是彻底的大悲，没有一点点伤害众生，就怕我们见不到佛，知道吧？就是你是特别特别坏的人，那时候你一生中就怕的是见不到佛，见到佛都可以令你相应解脱。所以说就念阿弥陀佛啊，罪可以消除，功德可以增长。就是说你只要见到佛，你的罪都可以灭掉，你的功德可以增长，你这样的功德，知道吧？所以家里供一个佛是就有人呢不好意思供佛啊，我在家里不愿意供佛啊，这个是错误的。见到佛都是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佛像万妙的圣，我就知道这个人肯定信佛不成，或者说根本不了解佛，知道吧？我们就是说不讲见到佛，你像我们师父，我师父圆寂了30年了，哦，把那么大的一个像挂在那里，一般人呢说，哎呀，我的妈妈死掉了，我像上了庙里去，生生了哪个地方去，去生八界。父母的这个功德都是很大，是你的生命的恩人呢，就是挂在那有很大的功德，但是你想不到，你认为人死了很可怕，是吧？所以因为你这一怕，就证明你心不成了，你心感受不到他的功德，是吧？所以佛陀。有人家身上挂佛有罪过，知道？其实按照我们这样的理性思维啊，你对佛陀无上的恭敬心里面都是有功德的，知道？管你怎么挂，只要你是恭敬心，只要你是恭敬心，怕的是我们处恶之心，不好的念头，知道吧？所以见佛，佛陀他在我们心中，不在外面，但佛陀都显出来了，知道？你要紧紧记住。佛陀现出来的像都是佛的神通，你要永远记住，因为佛性是显不出来的，佛性呢它是无名无相，它是显不出来的，能显出来的佛都是佛的神通，不是你的神通，知道吗？是你的业力，你的业力能感应看到佛陀的神通，这是什么？都是功德，知道吧？所以我们不要老是成空心呐，成这个老是想着恶业的东西，我们要成顺罪想，我们要想佛的，你对佛陀的信心越大啊，功德越大。所以你看济公，他济公他把他的脚搞得脏兮兮的，然后在大殿里面在公爵上面睡觉，记得后来搞得人那个大和尚跑过来，那个当家的跑过来说，你这个把庙里搞脏了。他说，后来他说我，他佛不会脏的，佛陀只有慈悲和关心啊，还爱呀。他说我在佛面前我特别安心啊，佛陀安心才是最重要的，不是说大殿干净不干净才是这样。他对佛陀的那种信心，他说我睡在佛面前我特别安心，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事情呢是在于自己的心理，而不是在于自己成这个小像什么样。有人说呀，佛面前一个苹果啊，我去拿回去给我孙子吃啊，人家就跑去骂他了，说你偷寺庙里的水果，你一讲他就认为自己在偷了。哎呀，我刚才放了道家怎么办啊？我偷了佛的东西怎么办？本来他是一个虔诚恭敬，是对佛陀彻底的信任的心，然后拿这个，他说一个佛，这个苹果拿回去给孙子吃，那孙子占了多大的福报，多大的恩德，结果你一句话把人家的慧命给打断了，认为他偷了庙的东西，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他觉得我要一辈子给佛陀做努力来忏悔这个业障，来许这个罪，是吧？这个罪呀，师父啊，跟这个讲，我在庙里偷了一个苹果怎么办啊？师父说没有关系，我跟你消掉了，就那。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跟那个师父讲，师父啊，我偷了一个苹果怎么办啊？跟这个师父讲，跟那个师父到处讲，知道？到处忏悔，遍天下都忏悔。其实呢，一个本来就是拿了一个苹果嘛，因为你说他偷了庙的东西，偷了佛的东西，那个罪多重啊，所以搞得他的一辈子心都不得安，他不知道如何方法才能够忏悔这个罪业，谁都讲不清楚怎么忏悔业障，他也没得到神通，他怎么知道啊？所以搞不清楚，他永远也没有人来答复这个东西，因为谁能说你罪，你说哎，你罪没有了你信吗？你过一段时间又问这个又问那个，谁敢说你的罪我把你灭掉了？谁想不清楚，知道吧？所以法无定法，你没有必要把罪业这样的去加持，你应该用巧妙的方法让它增长功德，是吧？所以但是我们有些人呢，他讲话的时候不注意，就让别人家的慧命给删了， 然后让别人家捆布一辈子。有人看第三经啊，就不停地把罪业啊，你做这个罪啊，你要堕无间地狱，就是不停地用这个恶业加持到别人家身上去。这个人造了罪以后，我们用善法，就用那根草肉，草肉，那就是他草肉给丈夫说：“哎呦，你草肉好大的罪呀、啊！你做了菩萨就要草肉啊，怎么？”你告诉他：“你发菩提心啊，你念往生咒啊，你可以超度他啊。如果他变草的话，他没这个福报；你草了，那是不是他的福报？虽然做了罪业，但是又怨你在那个地方，可以加持他，让他解脱啊，是吧？第二个的话，你告诉他，愿是广大的。”业力是虚妄的，就是说愿力是远远超过业力，就是太阳远远超过黑暗是一样的。什么叫业力？就是黑暗。什么叫愿力？就是光明。光明跟黑暗比哪个大？你说，是吧？肯定光明大嘛。光明，黑暗没办法把光明吹灭呀。但是呢，光明一定会把黑暗吹灭呀。所以呢，我们老是强大扩大罪业，然后呢，反而把光明缩小了。明明是光明大，黑也小。但是我们很多人讲话的时候，把黑暗不断的放大，然后把光明不断的缩小，让众生呢对黑暗而生出恐怖害怕，并且对你黑暗生信心，然后对光明对愿力反而缩小，对这后面呢，他口上不讲，哎呀，阿弥陀佛的慈悲啊，阿弥陀的光明，阿弥陀愿，从来不讲，就讲，哎呀，你这也很尊啊，你这个恶也好尊啊，你做你要堕地狱的，就是说你要做了坏事，你要受恶报的。你看发现居士，很多居士都这样的跟人家讲话，从来不讲佛的愿力、佛的功德、佛陀的光明，专讲这个恶业、罪业、地狱，就是讲这些吓唬别人啊。所以你们居士要学会讲话，不要老是用这个恶业吓唬别人，搞得居士都不敢到庙来，是吧？你老是讲这个恐怖片的东西干嘛？你搞这个人间像是恐怖的世界一样。就是因为世界已经够恐怖了，你还讲恐怖的话，因为世界名利色够恐怖了吧，就是人我交诈，是吧，互相攻击，互相繁殖，是吧，今天得到名利被他抢去了，今天生怕被人家诽谤，然后呢种种互相讲好话，这个目的就是世间恐惧嘛。那我们修复以后不能再恐怖了，知道吧，我们好不容易到寺庙来修复的话，我们应该给一些光明，给一些能量给他们，不是给他的这个，老是给人家那些黑暗的东西，知道吧？你想一想，你家里恐怖不恐怖？老公吵架，孩子不上学，然后这个婆婆骂你，然后家里没钱用，然后某某亲戚没照顾，又在生气了，然后某一个朋友又离开了，在后面诽谤你，然后生活中呢，到处都是陷阱，都是恐惧的东西。到寺庙了就不能够再传播这些恐怖的东西了，知道吧？所以我们大家学佛，它是一种善的传播，不是恶的传播，知道吗？我们老是传播一些恐怖的东西，所以要有智慧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光啊，它照着你，就是说你常常就是看到，不管人家多么坏，你带着你心里面知道佛陀的光明在那个地方。就是不管是这个人杀猪的宰狗的，社会上受了很多的苦，你就把带佛面看一眼也可以呀、啊，是吧？哎，到庙里去拜佛，嗯，不要跟他什么家人，你看看佛的眉间，是吧？你看这个相貌庄严，你不要跟他讲话，你讲话了一开口讲话，可能又讲坏东西，因为有一些人他开口一讲话都是恶意，你知道吗？你就不需要，你就带他们拜拜佛，啊，然后看看佛的光明，然后就把他带走。哎，你就知道金刚卷着卷下去了。我不管你在外面怎么样，我不管。但是在庙里面，有些人到寺庙里面那口啊，他就封不住，你知道吗？所以呢，你要观察一下这个人呢、啊。这个人如果他口上不清净的话，你就少跟他讲话。但是我知道寺庙的功德大，佛像功德大，只要瞄一眼的话，他心中都有光显现，那么说将来也可以救他的机会。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慈悲心来帮助别人。这样的心态啊，所以你要对佛陀的这种，你首先要对寺庙、对佛陀这种信心出来啊。就是说，我们财产区啊，这个山顶上有一座寺庙叫无量寿寺，然后东边的风往西边刮，西边的风往东边刮，然后我们在念佛号，是不是？大家敲钟啊，念佛号啊，拜忏啊，然后是照完课啊，清早起来钟声就响， 然后风一吹，然后从东边吹到西边，从西边吹到东边，因为我们寺庙在九江县的尊驾，柴山的尊驾，往西边吹，往东边吹，东南西北都吹。然后这些人听到尊声了，听到金声了，那就让这个风从寺庙过，然后吹拂到某一个人身上去，或者如果香烧了以后，香被某一个人闻了，都能得到解脱，知道吧？所以一方寺庙肯定能保护一方人，就是说这一方都能占这个佛宝。所以一个寺庙建起来它是有意义的，不是说建的好玩的。如果你这个功德不生出来，你建的寺庙干嘛？你比如说和尚，就是说和尚建了一个寺庙，又没有儿子传承，又不能存款，然后人家说和尚死了以后这些东西丢给哪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不没有这种功德，如果建寺庙没有功德的这种想法，那人建寺庙会孤独的，觉得建寺庙我到底干什么，他肯定要对他有生信心啊。那我们说和尚，我们一个和尚那有什么意思啊？就是啊，你们都在家里面吃喝比较多，烧到隐患，吃鱼吃肉，大有大肉的吃，我一个和尚在那念经，这有什么意思啊？是吧？所以说你跟人家聊天还小心不过的，不好意思都不愿意，是吧？啊，搞好多戒律放在身上，每天战战兢兢的，所以这和尚有什么意思啊？后来一看，哇，那和尚三宝的功德，见者闻者就得解脱，只要见到的人看到的人都能得到解脱。那我们在公园里走一下，把头发亮一下，就个头跟外面撑的给人家看一下，都可以获得解脱。那说你有一百个人看到和尚，那一百个人得到一个和尚的解脱，是吧？这个都是一道光射到众生心中。哦，原来出家有这么大的功德，既然我不会讲法，也不会做什么，但是我这个和尚像在外面一走，别人见者闻者都能解脱，我才知道我出家的功德有多么大，知道吧？啊，我猛然的对出家升起巨大的信心出来了。哦，原来出家有这个意义在那个地方。如果你大悲心越重，你更想出家。有人戴着头发就没有这个功德，知道？你戴着头发，你像弘扬佛的功德很难，是吧？你只要把头发一剃，你讲的每一句话都像金子一样。只要你头发不剃的话，你讲佛话人家都不愿意听你的。就是你只要一头发在头上，你在外面讲话，你看人家都会怀疑。哎，你头发一剃，你觉得哎不杀生，人家像金子一样，环境也很珍贵。你看傻傻的人到庙里出家，人家都顶礼膜拜，是吧？你看我坐在讲法，为什么能讲法？就因为刚刚开始出家的时候还不敢，是吧？不敢说法。哎，慢慢的就可以做到。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方便了，就让我先出家，然后要注释恭敬了，得去讲恭敬了。哎，恭敬习惯慢慢的就心力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敢坐在上面跟大家讲课啊讲法，是因为我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慢慢的接受的。因为在家人的话，就像我在吃饭的时候，那么一大批人拜，在拜的时候，我在心里想，就是这么多，我要是一个在家人，我敢接受吗？我在当时在想的，就是这么多婆婆年纪那么大了在拜我，我感觉我能接受吗？就是说我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的呀？后来我就在当时，我今天中午就想到，哎呀，我还好，杜林寺出家那么多年以后，被别人家不断的熏陶，能接受这份礼拜。就是说，你在礼拜的时候，一般人是受不了的，一拜就拜倒下去了。但是呢，我要在坐在那上，我一直在想，我凭什么能接受？就凭佛的力量，对佛的信力力量。如果没有信力量，你早就倒塌了，知道吧？你怎么感受这婆婆年纪70、80岁了在拜？我怎么接受你啊？一下把我的佛就拜光了，所以一切都是佛的力量。所以我们要相信佛陀的功德，知道吧？一定要相信佛陀的光明。所以呢，我们带大家到庙里拜佛是绝对不会虚妄的，知道吧？所以呢，家里供一个佛啊，这个功德都是不可思议。要相信佛陀是纯纯无尽的功德，前凭愿则承担了。就是说你承担下来，到处都佛陀长时间都在接引我们啊、就是经不密，密不密，密就是违背的意思，不密就是不违背的意思，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劫来从来没有违背过他的誓愿，他的誓愿就是大悲心和利益众生，就是说他昼夜六时不违背他的大悲心，不违背利益众生的心，所以呢他常常就是利益众生，就是近未来就在利益众生，就是说你现在眼耳鼻身身心向我出法，不管你怎么怀疑不怀疑，他都在利益你， 他住在利益里，是吧？但是我们呢，老是在怀疑，是吧？就是啊，就是我骂你，你骂我。他说你在痛苦烦恼，为什么你抓住虚妄的东西就会烦恼呢？因为烦恼是不真实的东西，佛陀告诉你这是不真实的，是吧？你在烦恼的时候，就是佛陀告诉你这是不真实的，赶快离开吧，就这样，啊，这个意思。但是尊生就非要执着，就说我不离开，我不离开，烦恼我也要烦恼，我非要把你骂一顿，就是互相烦恼，就是这样的，知道吧？所以佛陀无尽，他是无尽的大悲心，无尽的劝导你赶快放下吧，回到我的怀抱，就是这样劝，时时刻刻都在劝。你要紧紧记住，你所有的烦恼都是佛陀在劝你，知道吧？以后你哭的时候、烦恼的时候，就是佛陀告诉你回来吧，不要再留恋沙佛了，回到我的怀抱中来吧。所以你在家里哭的时候、烦恼的时候，你就念这一句话，就是佛陀在召唤你，佛陀在召唤你，知道？所以呢，佛陀召唤你就瞬间就转念头，是吧？转念头，就感受到就是所有的烦恼都是佛陀的慈悲，哎，你心里面突然的就解释，就是释解了你自己烦恼的这种执着，然后把它解开以后，又获得自在。因为佛陀要的是自在，所以过去讲嘛，让众生欢喜，佛就欢喜，知道吧？如果你欢喜了，佛陀就欢喜了，你的欢喜跟佛陀欢喜是同时的，是吧？你的烦恼是跟佛陀的大悲心是同时的，啊，也就是欢喜是智慧，烦恼是大悲，叫悲智常在双运之中，就时刻都在双运之中。所以呢，这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光明在不灭于众生，慈悲双运在我们的当下啊。那说这欠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当下承担，前凭愿者承担，就是前凭你来承担。后面一句记着啊，他说：“所以到万法是心观，具言为心小，本无迷悟人，只要见人了。”这个也是我们众分祖师啊辩解，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心光啊，万法是心光。就像有人讲了，他说这万法是心光，不是常在里面的东西吗？啊，我们讲的是阿弥陀佛的光了，你这么讲心光呢，是吧？万法是心光，是告诉你、提醒你这件事情。心光其实心之光啊，就是万法是心光。你心恶就是恶光，心善就是善光，就是所有恶和善都是你心反映出来的这个境界，就是心理光。他说这些心光是心所变现，男的、女的、老的都是你心光，色身相互触法，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性光就不一样，性光是佛光，是平等的。是平等的，但我们看到是不平等，知道吧？不平等是心，心是不可得，有心就有可得。就是说，因为它不可得是空性故，空性故，就是说，你做善就善，做恶就恶，是恶的时候是恶心，善的时候是善心，知道吧？就是万法是心观，心所变，心呢不可得，就是万法不可得，对吧？他说这个能，那说不可得。他说性观是什么呢？就是说啊，性观讲自性，如果你了解心性，心相不可得的时候就叫性观了。性观呢，显现出性观就是觉性之观，叫觉观。但是我们还没有证道，但是谁证道呢？阿弥陀佛证道了，十方诸佛证道了，还有等觉妙觉菩萨证道了，他证到了性观，自性的性叫性观。我这个性观呢是平等的，就是就跟阿弥陀佛的光射向十方的时候是平等的，啊！当任一切尊生信仰，谁都尊生信，我现尊准境界，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心光，是吧？心光是我们尊生的心，性光是阿弥陀佛的心，阿弥陀佛的心，谁都心里面放出无量光到尊生现尊准境界。他说没有阿弥陀佛的性光，你尊生的心呢？啊，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心是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出你的业力啊，所以你的业力现出来种种境界。但是这些境界在阿弥陀佛心中又是什么呢？这些境界，看境界，它不只是平等，它现出的心，心叫什么？尊胜的心就呢？阿弥陀佛了知尊胜心，叫妙观察智。因为性观是叫平等性质，阿弥陀佛叫大云净智啊，大云净智里面有平等性质，就是。就是空性之光， 性观骗一切处，那叫性，那叫空，也就是空。骗一切处叫骗空。骗过日种种现象，建立种种境界叫妙观察智。如果不能变现种种境界，那就没有妙观察智。因为性观不能变现，他就不能现佛观了。就像释迦牟尼佛得到忍界，他叫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尊生是什么样的业力，就现什么样的智，这样。摄影看到的是阿弥陀佛的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后面呢叫什么啊？妙观察智后面就是我们讲有一人了。妙观察智后面呢叫做道准智啊。什么叫道准智呢？就是说我们看到阿弥陀佛妙观察智，日尊心讲我们称作妙观察智进入到道准智。道准智就是说我看到佛像的时候，我就在佛像上解脱，知道吧？我看到当漏的时候就漏上去，就是说看到佛像只不过是出世，或者是说实现佛功德，那是对于凡夫，对于刚刚学佛的人需要佛像，但是对一个明了的人就不需要了。对明了的人看到就是妙观察智，就是道准智，就是你眼睛看到的都是接引你的，知道吧？就是说你看到虚空，就虚空在接引你，你看到大地，大地就在接引你，你在东边就在东边往生，你在西边就西边往生，你在广州就在广州往生，你在南昌就在南昌往生，并且你在破房这里往生，你在高楼大厦往生，在宾馆往生，那这些人在妓院往生，在杀猪场往生都可以，知道吧？一切都是佛智，因为佛智日尊者心想现种种境界，是因为你的心有这个业力，但这个业力并不可怕，就怕你不知道这个业力它是你心的业力，但是呢是佛智，是佛陀的妙观察智把你现出来的，不然的话现不出来。所以呢你的业跟阿弥陀的愿力相应了以后，你通过你的业力往生，你通过你的业力往生，就算我现在出家叫业力，但是阿弥陀佛来讲是36愿叫妙观察智，我要不出家我肯定往生不了，知道吧？我要不出家我也信不到阿弥陀佛，我要不出家我在家里面跟你们一样，那肯定比你们差。为什么呢？你们晓得皈依三宝来学佛了，我要在家，我们那个地方没有人学佛的，你在干什么？吵架，就这刚才你这来做木匠，我跟人家做木匠，做木匠赚钱了，今天赚了多少，明天赚了多少，就是说在干这个活，知道吧？所以我必须出家解脱，我就是这个因缘，这个叫做佛陀有道准智，我就在这个道上才能解脱。我的这个弟弟他也在做木匠，他就不能，他没有这个因缘来出家，因为因缘。他虽然皈依了，他对佛一点都不了解，是吧？所以呢我们讲就是说你们在家里面能不能往生呢，就看你能不能悟到阿弥陀佛的道准智。阿弥陀佛的道准智跟我们尊生的业力完全相应的，完全是一体的。你站在你的业力解脱，你生病，你的生往生、老往生、病往生、死往生都可以，生老病死都是你的境界，都是你的业力，业力现前就是愿力现前，你就站在你的业力，随着阿弥陀佛愿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能称着阿弥陀佛。那说到了临命尊者，你的生老病死所有的都变成阿弥陀的金光大道，就是说你一往生你的业力全消，消了以后就变成平等大道，叫平等性质，然后呢大地平整，然后呢路很宽的，路很宽，有多宽呢？你说平等性质有多宽，像虚空有多宽它就多宽，那个字边界的路上非常的庄严，然后走在路上金光大道，就是边界一弹指唰就过去了，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莲花一开，然后你立即见到阿弥陀佛广场这一项尽虚空变法界，是吧？所以你要了解，你现在没死之前看到的是阿弥陀佛的妙观察智，进入到我们先前的道准智，因为我们还在道上，还在道上，知道吧？你相信你在道，你看着我的也是道，我看着你也是道，反正都是道。等我往生的那一刹那，道就没有了。就是全部是光明，真的是光明。那这个现在 X 光就可以照出来，大家都是光明，知道？现在然后粒子分子，大家变成粒子分子的时候呢，一照开全是光，并且光还流动。就是我的光到你身上去，只要五秒钟，光呢就身上过去了。那个光是流动的，不流动我们就死掉了。因为光毕竟我们的身上的细菌呢，粒子分子是每秒钟都在活动，并且很非常这个在动，这个光，我们身上全是光， 我这个关在灯的时候五秒钟我们身体就换了一个，五秒钟就过去了，五秒钟就过去了，就是我们身体是擦擦擦的在变化，这是维系到我们看不到知道吧，就是我们身上的 X 光嘛，你要 X 光一照全是光的这个东西出来知道吧。所以我们身体其实他说到了就是你晚上的一刹那我们都没有了，你也看不到我看到我全是平等的，全是平的，就是变成金光大道，你的觉性尽在其中，你觉性了然后光里面就走了，这样。所以大家死的时候那一刹那一道金光，就是每个人死的时候还没断气之前就觉得要是一断一口气吸下去的时候可能还没断，反正有一道金光，这一段金光就是进虚空变化下就是一道光，全是光明，啊，那个光明就是接引你的，对吧？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了这个，你看这个，就是最延伸的时候，我们讲有一个最延伸，第一个光出来的时候，你在里面，那你现在了解了，看到一道光，你语语不通就走了。一般人害怕，就那光出来以后啊，就躲闪，就是他的意识非常就，我怕死，我不愿意死，然后我有多少钱，在哪个地方？还有儿子甚至牵挂，然后强烈光变成一个呢自己的光，对吧？那个光现前的时候啊，你自己的光也很强大，然后呢，这种强大的业力啊，就是你的边缘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所以那个强大的光出来以后呢，触动了你这个觉性了，然后变成定力运动之后，就边缘来讲吧，就说你有100万块钱在荷包里面，在手上拿着，然后有一个人跑过来啊。伸手去往你怀里面伸一下，你就马上就有这个强烈的这，哎，把你，因为你太注意他了，就是人家看到你钱要掉下，想把钱捡一下，但是你以为人家要抢你的钱，知道吗？就是瞬间就把那个钱抱得紧紧的，是吧？抱得紧紧的这种感觉。如果你要带了100万放在一个包里面，你一定时刻都拉在手上，啊，这个生怕被人家抢去了，就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吧？就是说你在制作那个儿子啊，制作于老公啊，还是制作于那钱啊，到了年面就是人可能对他特别的执着，所以在生的时候啊，把这个事情解决掉，知道吗？你要解决掉，如果你有这些牵挂的话，这一生中把它解决掉。所以呢，对儿身自有儿身福，不要对他太，因为儿身是与人啊，往往是为儿语服务的嘛，那我说他对儿语的牵挂，他一点小苦啊，你就会牵挂到骨头里面出来，然后你就放不下了。就有一个人跑过来，我说你念佛，然后念不下去，为什么？他说媳妇又跑了，儿子又不上班，孙子考不上学校，然后呢，老公呢又死掉了，然后他一生的牵挂。你说像这样的念佛能念得下去吗？你看，我叫他念佛，他师父啊，你不是我属下，你不知道。他的心里面就念阿弥陀佛，念不下来，念记住像他儿子、孙子、媳妇、他的老公、他的家庭搞得那么破碎，他跟我谈的时候，他跟我打电话给我讲的时候，他感觉到我叫他念佛，他根本念不下去，知道？根本念不下去，他心中全是那些东西，不是一个，知道吧？好多，知道？你说我们一辈子就得了这么一个果报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不要到死的时候或者在生活中你的愿力转到那边去了，所以呢想方设法的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不要太牵挂了，就是，你不要听人家阿弥陀佛神你把你救走，就是，所以一定要知道你的别愿很严重了，知道吧？因为我们一个别愿一个供应，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个愿，阿弥陀佛可以满足你，但是呢别愿我过去也是信佛的，也是念阿弥陀佛的，但是呢我为什么没有往生呢？因为我看到人家出家好，所以我一直念念不忘出家，我死都没有忘记我出家，但是呢我也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可是呢我没成功，我跑来出家了，是吧？出家就是我过去念念不忘的东西，所以我这辈子也跑来出家了，知道吗？这个出家呢也是阿弥陀佛一看呢，你的念念不忘，因为阿弥陀的愿力随着我们的业力而来的，就是说你的愿力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接你到，如果你的愿力想下辈子做过啊，你念阿弥陀佛就会做官，因为下辈子你舍不得生子，他下辈子就来照顾你的生子，还做他的媳妇呢，哎，就是这样的愿力，知道？所以阿弥陀会满你的愿力，这阿弥陀的愿力它是无比的，它力量非常强大，它是满足是愿的，知道？一定要知道，所以阿弥陀佛已经往生，他的愿力 他不只是要拉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是要满就是以众生的愿力为根本，是不为你的愿力，知道吧？阿弥陀愿力是不为愿力的，如果要是违背愿力，那我们他不可能违背愿力啊，因为违背愿力是违背因果的，违背法性的，违背般若智慧，违背佛性的，那是可以改变天下了，知道？就感觉那个人本来要下地狱，非要不让他下地狱，那所有人下地狱，那所有人都不下地狱，那不就没有地狱了吗？那人做人，我不让你做人也可以啊，因为他可以改变因果了嘛。你感觉怎么不觉得很不正常吗？所以佛法是不能违背因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你这个心里那个方向也搞准，是吧？所以千万不要侥幸，不要侥幸，这个侥幸会给你带来麻烦。你将来迷失了方向还不知道。所以呢，聚缘他说这个聚缘未心小啊，这个万法是心光，心光就是其实所有上都是心的光，你的心是不可得，就是法不可得，它是虚妄的，知道吗？一切法成性尊生，就是根也好，尘也好，你的念头也好，从哪里出来的？它是本性，它就是性，知道吧？没有对立的啊。所以这个讲这个也讲到圆觉经的这个题，根是什么，尘是什么？根尘它不是对立，根尘是由四大组成的。四大什么呢？四大就是地大，叫地性、水性、火性、风性，是吧？性是什么呢？性就是本性，每个众生都是具足的，阿弥陀佛也是具足的本性。这个性里面具足四大，这个四大分成二元，就是内为根能生法，就是外面尘所生法，就是所生和人生它是一体的，知道吧？根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从根里面出来的，就是根就是尘，尘就是根，根尘不二的，是吧？那么说这个根尘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识，就是意识的识。那么说这个识呢也是缘起的，缘起它是不独立存在的，就是根在内，尘在外，就是尘外内它中间都是一体的。我们把根源二元对立了，那根源是根跟尘是什么？是四大。四大什么？四大是本性，就是说那四大是什么东西呢？我打个比例来讲啊，这个你看我手心里面出来一个手，这个手你们看到了，这个叫不动，不动叫地大，听到动的时候叫分大啊，叫分大。分大你看产生摩擦吧，你看两个摩擦，我也动你也都不产生摩擦，摩擦成火大，那火大以后呢产生水大，就地火风水。其实呢地火风水都是性，知道吧？这是动的时候，你看我现在不动叫地大，我动的时候叫分。你说我们现在把它拿掉，我们说分是不是地，地是不是分，我们一定会说分是变的，地是不变的，不变的是接恩的，变的呢是柔远的。那柔远跟接恩它逻辑上面是逻辑不过去的，你看就是说远的，你看水是远的，山是恩的，山是恩的，水是远的，它不可能是一个东西啊，是不是？但是呢地不动的时候它叫地，动的时候叫做分。所以呢分在灯的时候它是一，知道吧？就是说地跟分它是一个，知道吧？那火摩擦还是一个，知道吧？那说水还是一个，所以地火风水它都是一个心里面显出来的。地火风水，我地火风水生出的根四大身体变成眼耳鼻舌身意根人身法，然后呢尘色身相互出来还是四大，还是所生法。所以呢所生跟人身和这个色跟眼，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相互出来的根尘，它是一，它是一个东西，就是性，知道？四大根尘念头，它是一个东西，知道？是它是性，也就是说，万法是心观，聚缘为心小，就是说没有诸法就没有诸心，知道吧？没有恶就没有恶心，没有善就没有善心，没有无记就没有无记心，没有空性就没有空心啊，没有六度就没有六度心。那说它这个法跟法是一体的，知道吗？就是说没有万法就没有万心。没有万法没有万心，就是两边都是虚妄的。这是什么？心没有，法就没有，是吧？因为法是在变化中，这个尘也是在变化之中，就根跟尘都在变化之中。所以呢这些地都没有自信的话，那是什么呢？就是性，就是性。这个性叫性，这个性在哪呢？就是阿弥陀佛的性，知道吧？阿弥陀佛的这个性我们看不见，你也看不见，因为它是进入到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自己的本性。 尊者也从心里面出来，诸佛也从心里面出来，尊者是对立的，诸佛不对立了，他已经跟心是一体的。所以呢，他阿弥陀佛像他跟心是一体，我们把心给迷失掉了，但迷失了他还是在作用，所以能做恶心里面出现恶，能做善心里面出现善，知道？所以呢，万法是心观，为缘叫诸缘为心小，所有都是缘起，知道？根也是缘起，四大缘起，尘也是四大缘，念头也是四大缘起，缘起无自性啊，为性小。什么叫为性小？就是木头为桌子为木头小，我们不知道桌子了，知道吧？我们是眼睛看到是念头，谁能知道这个桌子呢？只有木头知道。木头知道桌子吗？木头知道桌子是什么？空的，知道？木头把拿走了，桌子就不存在了。所以呢，木头知道桌子是假的，因为全木即是桌子，全桌就是木，就是木跟桌是一体的。也就是性小，就只有性才知道，知道吧？除了这个性之外，就是说你真的能看到我吗？永远看不到我，只有性知道我，知道？这个就是第一，第一啊，第一才知道一切万法。那本无迷悟人，只要见真了。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的出现，性跟体是不二，就是空跟有是不二的。刚才讲就是觉性念佛啊，觉性念佛就所有的相都在念体，所有的相，所有的相貌，就地火风水尘土高低大小方圆，根尘或者说四大，都是相。而这个相呢，都在念体，念什么？念性，念性，性跟相。就是说四大一定会念心的，因为心才产生识，在于四大，四大全是性。其实他又四大又不念心，那是不可能的，是自然念的，因为他离不开他，知道吧？他是离不开他的。就像我们这个身体，他必须要念心，就是念心。如果你就说我死掉了，这个四大他就分散掉了，知道？就是肉体就做不了主了。我现在手在动，为什么会动呢？你看我手在动，是因为有个心，是不是？有心手就动，有没有心了呢？手就不动了，它互相是扯着的，是吧？所以呢，性跟相它是扯在一起的，那所有的相都要依止于性而建立的。你说相不念性，它怎么成立呢？它不可能独立存在，它不是我们说它念不念，它本身就在念。所以整个三界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大念，我们讲叫无念之念，叫大念，就是相叫大相。住是大住，大住叫常住，涅槃之住，寂灭之住。相是大相，叫空相。念是大念，也就是念，也就是我们讲，就是我们的这个性在念，念性都在念佛。对我们来讲叫念佛，所有的都在念佛，是吧？所以这个叫做觉性念佛，是吧？他说本无迷悟人，就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迷悟的人。如果你悟到这个体，发现呢？他哪有迷悟的东西呢？都在念。我现在讲话的声音都在念佛，他讲完以后就没有，他都回到本位上去了。所有都在念佛，发现找不到迷悟的人，就是谁迷的了？就是怎么个迷法？是吧？因为你自己都找不到，谁在迷啊？就是没有迷的人，也没有醒过来的人，是吧？没有迷惑悟的人，知道吧？没有迷悟之人，那么说我们呢？有迷有悟，就是自觉嘛，就是本觉是没有迷和悟，就是本来就是圆满的。但是呢，为什么我们有迷悟这个名字出来呢？因为尊称二元对立，不了解这个体，所以呢，我看到你，你看到我，他不知道万法他的本体的性，所以呢，就落在心上了。有个心可得啊，所以人眼见的讲无心可得，无心可得就是万法都是万法就是心，心你要了解心就是万法，万就是心空，法即空，法空心即空，是吧？所以呢，这个都是万相，就是落在心上，我们叫了别心、万相心、分别心、执着心，但是我们不知道一个灵知心。后面这个只要进入了，你心情明白了，一些假象。就是说你就破心，破心就破一切法，破心就是破我见，破法就法见，破我见，破我见是破我见是什么声闻，是吧？破法见是菩萨，就是菩萨执着于法， 罗汉呢执着于无我，把我破了就证阿罗汉，把法破了那你就证菩萨位了，这样。所以无法，其实释迦牟尼成道的时候，善哉善哉，他的一切众生皆于如来智慧得下，因为我执法执，就是因为这个我法二执不能证得。你把我执破掉了，你就证到了一份解，知了一份解脱，罗汉的声闻的解脱。你要法破掉了，你就证菩萨解脱。那你剩下就等觉妙，就道家慈航了，就是谁众生我应化了，这样。所以这要金子鸟，你今天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呢，阿弥陀佛也是破这个，知道吧？就是阿弥陀佛出来，前面讲嘛，就是说阿弥陀佛这个筋骨不密是吧？啊，前面愿者承担，就这个样，就是说你承担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承担你自己的性观，因为我们的性观我们没有见到。但是阿弥陀佛出来，他就是性光，阿弥陀佛性光，阿弥陀佛，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性光，其实我们有人说，哎呀，性光我们看不见啦，这个性光我们没有证到性光，那么说，这个性光像禅宗里说，这个万法是性光，要承认自己的性光，我们应该进入到什么样或者开悟什么样的境界？可是我还有烦恼啦，什么一类的东西啊？那么说这个净土法门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因为肉眼见佛光，知道？什么叫肉眼见佛光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光明遍十方世界，任一切众生心想，就是众生心想的所有心愿出来的就是直接佛光，直接是佛光，不像密宗，密宗里面在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是为色身相互触法里面是具备佛光，他说里面具有佛光，净土法门不是啊。禅宗里说了，你现在看到的色身相互触法呢，这一切体啊，是你的自性之光，它是净光。那么说，所有好恶善恶都是你的分别心。我要达到无分别心，那么说，你现在看到的长短高低，那就变成自己的本性了，就变成平等了。但是呢，我们也做不到，我们没办法把我们的分别心去掉，是吧？所以密宗里面是含在里面，比如说色身相互触法里面。含了释放诸佛之光明，释放的功德，释放的解脱，都在这个色身相互触法里面，所以它叫佛藏。佛藏就是里面，覆盖了很多的宝藏。只要你虔诚的去礼拜修行，就可以把这个虚空里面的宝藏呢，它显出来，它叫寄生成佛，就是把你现前的虚空变成这个佛陀的宝藏，限量上。可以起出来，啊，就让虚空变成光明了，这样。那说这个我们净土法门就特色在，它不需要去挖掘这个虚空里的宝藏，也不要呢破除我们对众生的分别心，知道吧？它就直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阿弥陀佛成是西方各十万亿佛陀，就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境界，你看到的全是佛光。阿弥陀佛的愿力，谁都众生心，现在就难就难观，愚的就愚观，所有这些观就是阿弥陀佛显出来，你直接接受就可以，他不需要破我执法执，就是直接接受就是阿弥陀佛的，然后呢，也不要去挖掘说这里面有什么，直接就是阿弥陀佛的观，你就谁都是里面，所以呢，它不是密宗，也不是禅宗，但是呢，它会有相似处，但是呢，它肯定不是，为什么呢？如果是禅宗，你要破我执法执。是吧？你要是密宗，要开启里面的宝藏，密宗开启宝藏肯定开启不了。然后你破除我执法执，你也破不了。然后唯多的就是阿弥陀佛限量，就是要你接受，就是阿弥陀佛要你频繁的接受，就是不要进入圣解，知道？不要进入很高的境界的解，就是频繁的接受。所以净土法门为什么广大？就是说平常人能做佛。就是说你再恶再坏，你闻到阿弥陀佛也可以解脱，就是说法有所有的人，所以这个法门叫大乘佛法，它传非常的广大，所有的菩萨乃至于声闻缘觉的人，我为什么诸佛会赞叹呢？因为佛陀就是要众生解脱，就是要众生解脱，就是说不管是凡夫圣人，但是在佛对佛来讲的话，他要的是你成佛，要的是你解脱，要你脱离苦海，这是所有的诸佛菩萨出世的因缘。 那阿弥陀佛让一个凡夫能解脱，让一个凡夫的，就是我们肉眼都能解脱，这个就是十方诸佛所赞叹处。那阿弥陀佛怎么样的让我们这个凡夫都能解脱呢？就人现前虽然就是说，你看这个拜殿摆在这地方，阿弥陀都已经修过了，他把你这个拜殿修成佛的功德，在你面前还是个拜殿，一点都不变，知道吧？你不需要说啊，我要断除分别心，不要断，你直接见阿弥陀佛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呢，所以这个就是净土法门的殊胜，知道吧？所以我们要观察到常住、密宗、净土，现在这三个法门在中国是非常兴旺的。我为什么要修净土法门？现在修的净土，我要修净土，一个我可以解脱，第二个呢，你也可以解脱，是吧？两个都可以解脱。第三个呢，我不需要再神神秘秘的，我当下获得平常的自在快乐，知道？我现在发现我真的很自在了。我想喝就喝，我想吃饭就吃饭，我想走一走转一转，我活在阿弥陀佛心中，因为我不再去建立什么个境界的问题了，知道吧？不追求境界的问题，你只要一追求境界，一追求这个神通啊，你反而呢变成别愿了，是吧？变成你自己过的愿望就麻烦。所以反复呢，对反复来讲就念阿弥陀佛啊就可以，是吧？后面呢又写了个偈子，说琉璃池上玄明月，邯郸花径戏谁情。就是琉璃，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琉璃池上玄明月，就是说光明中呢有一颗我们的佛性，这个佛性叫明月，知道吧？就是说你看见三界大千像琉璃一样，像琉璃一样透彻了什么？透彻了一颗明月在其中，然后从这光里面射出来，对吧？就是明月在空中，然后周围都是琉璃，就是说色身相互错法全是琉璃，里面有一个佛性，这个佛性就是明月，知道？所以大家看到明月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看到一些法的背后的佛性，懂吗？那个佛性叫做明月，诸法叫做琉璃，能够透过这些现象看到那个佛性，这就是在你看到的时候你就透过它了。你为什么透过了？因为它是琉璃，琉璃可以透过去了。如果你看不到就遮了，怎么遮了？就是你就弯成遮了，因为你看不到背后的佛性，就是凡夫，知道？凡夫是对立的，我看到你，你看到我，这样看着是没有意义的。你看到我后面的明月，我看到你后面的明月，那我可以透过你的身体，透过你的色身相互错法，看到背后的那个佛性，那个佛性叫明月。那个明月后面那个明月，那个明月的佛性照在色身相互错法上，像不像琉璃？感觉到像不像琉璃？人坐在这地方，你就感觉到一颗明月，这个叫琉璃池上玄明月，知道吧？邯郸花间戏谁情，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池水中呢，这个背后困就厌恶舍利迦人贫血过命治疗在这个都在做法的游戏，是吧？做法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叫也就是说华这个就是坤有八二的意思，邯郸邯郸花开，邯郸它就像金蛇一样叫极乐世界池中这个你要了解这个体的时候，就是说你的内心里面就是说升起了这个清净的自信呢，还是说这个快乐这个东西叫戏谁情，戏谁情。那谁情，情是一个非的鸟，对吧？坤有不二的，你在此世界做坤有不二的佛事，是吧？我想我上殿啦、过堂啦，这个都是游戏，这个游戏都邯郸化开，就邯郸里面在戏水情，在这个莲池里面戏水情，在做一个游戏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上殿过堂，看是有是空，看是空是有，那说这种自由自在非常的清净的这种生活在就这个叫做游戏，不舍此世界也不执着于此世界，因为了解它是空旷的，但是一了解它是清净的，清净为琉璃清净空旷是琉璃，你这样你看到明月的时候，所有的世界你都会清安，你自然而然会感受到清安 所以大家可以悟到这个这个明月以后啊，看到这个明月吐过来，这个明月以后呢，你就会感受到你心中的逍遥自在，是吧？所以呢，寒大花间戏水情，要修会呢，人间只是个游戏而已。但是呢，这个游戏不是无所谓，是一种真空妙有，是吧？是什么呢？是水月道场梦中佛事，是吧？你要感受了，我们都在做梦里面做佛事，来度化众生而已。阿弥陀佛。